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年据我所知是时隔十年，高考报名的人数再次突破了千万大关。现在大家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报志愿。这是我们专门为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这批年轻人，当然也为那些即将要离开大学校园踏上社会的年轻人准备的特别的礼物。为什么说是特别的礼物呢？因为对于即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对大学充满了未知和神秘，但是对于那些即将要掀开人生新的篇章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又对大学校园外的这片世界充满了疑惑。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期待着通过我们的这些大学校长的分享，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一窥他们心目当中好奇的世界。我们今天这位校长到这个学校当校长时间好像才刚不到一年，但是这个学校相当了不起，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今年的5月20号那一天，他刚刚度过了自己的112岁的生日，所以他一直说自己是这个百年名校的一个新人。猜到是哪个学校了吗？同济大学。就这样一个霸气的学校的校长却是极为的低调，除了他的学术成果之外，关于他个人的情况几乎网上是查无此人。这样一个低调的大学校长今天在这里会以一个怎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年轻人的面前？掌声有请同济大学校长陈杰。陈校长您好。
第一个掌。
谢谢谢谢，
终于见面了，
终于见面了。
谢谢各位，请坐。陈校长出场，大家跟你心目中想象的一样吗？本来大家以为112岁的名校的校长出来白发苍苍，结果一出来跟我说咱们击个掌，然后特别猛。陈校长今天出场之前，我们节目组的编导就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说你一定要留神，说陈校长号称是中国自动化界最帅的科学家，
民间的。
不是，我听说这是中国自动化协会会长说的啊，是官方认证的啊。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豁出去了，今天必须说一句我的心里话，您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科学家和校长。
啊，还没说完。
之一，应该是最帅。
还好你没有学自动化，你要学自动化，我们肯定是最帅的在这儿了。
那还好您没学播音员，您要学播音员，估计我们都得改行。
相互吹捧了的。
但是，尽管网上关于您的资料很少，我以我的能力，仍然还是打探到了很多关于您的消息。
是吗？
您现在想走吗？下来说，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首先第一个，您有一个名字叫007校长，从零点到第二天零点，1周7天不间断的工作。有的同学曾经测试过半夜2点给校长发邮件秒回，所以您是每天到了半夜就拿着电脑等着同学发邮件是吧？
我主要是担心今天不把邮件处理完，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主要是想为睡好觉。
您还睡觉？
睡觉还在睡。
在大家的传说中，您是一天24小时完全可以不间断的工作，但是第二天出现在大家面前仍然精神抖擞。
那是机器人。
所以大家看到校长的这个状态，你们就一定猜到校长经常怎么着？锻炼？错，校长从不运动。这是真的吧？
基本不运动。
那您是怎么保持这种状态的？您是自动化是吗？
不好意思告诉他秘密，靠吃。
大家知道同济大学在全国除了他们土木工程系啊建筑专业最有名的是什么？同济大学的食堂就是我们说的别人家的食堂。哇，这是晚上的大排档对吧？
对，
据说您自己也曾经想去吃吃这个大排档的小龙虾，
没吃上。
什么原因呢？
去了三次，第一次去晚了说没了，第二次去早了说没开，第三次排队排到我那卖没了。三次35块钱一盘，蛮便宜的。
所以您作为校长也没有特别通道，也得跟着同学排队去吧？
哎，排队排队，那绝对排队，没有特别通道。在学校里面，校长跟老师同学都一样在食堂吃饭。
如果食堂的阿姨啊，或者是卖这个大排档的服务员看到您，也不会说多给您两只。
啊，不会，他们不认识。
我估计不但不多给两只，反而说同学后面那个是校长，你赶紧把它全卖完。还有一件事是大家关注的，男女生比例真的像外面传说的那样就失调到，有一张图，网上传说的一张图，这是上课的教室的座位图，你们能数出有几个女生吗？
这个可能是某一个专业的可能情况，但是从整个学校发展，现在是综合性多科性大学，包括文科，包括我们艺术传媒，包括设计，所以他的女生比例也很多，
稍微
所以现在应该男生比例没有像这样那么夸张。
这可能是某个专业。
对，
是哪个专业？现在大家可能要填志愿了，你得告诉我们是哪个专业，好让男生有心理准备。
这个有可能是当天是一个女生节，女生去放假去了，没上课，特殊情况，大家不要信。哎，在同济男女比例基本上是比较均衡的。
关于这所学校大家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接下来把讲台留给陈杰校长，有请陈校长为我们开讲。
好，感谢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我叫陈杰，同济大学第24任大学校长。我到同济大学工作到现在还不满周岁，才10个多月。我今天能够站在这地方在开讲呢，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我们同济大学。刚才萨老师说了一个同济大学名字很响亮很霸气，所以大家不知道同济大学这个同济两个字怎么来的。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大学的名字是以地区命名的，以非地区命名的比较少，大家能举出几个例子吗？非地区命名的，清华、复旦、同济，对吧？同济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同舟共济，同心同德，这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所说到同舟共济的这样的来源。那么同济，我现在刚才说了，我也只是一个新兵，去年的7月20号下午，宣布这个我到同济的任命。大家猜一猜，我到同济任命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吃饭？不对，您说。灌校园？也不大对。听课？更不对。任命宣布结束以后，我第一件事去看校史馆，我要学同济的历史。最早的同济大学是在1907年。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诞生的。最早的同济是以什么起家呢？同学知道吗？医学。对，宝荣医生在上海创建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到了12年，同济加入了工科，到了23年正式定名为同济大学，到了27年成为7所国立大学之一，这是同济的诞生的过程。但是到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到37年的时候，在上海的同济大学的校园被日本轰炸成一片废墟。但是同济人的情怀不变，家国情怀不变， 辗转搬迁，历时3年，从越南、云南走了9个省，14000多公里搬迁，最后落在什么地方呢？知道吗？在宜宾的李庄。李庄的人民啊，老百姓啊，乡亲们，把自己的口粮捐献出来，给同济的师生吃饭用，把寺庙祠堂腾出来，给同济的做教室、做实验室。在李庄，我们待了6年，到46年抗战胜利以后，又回到了上海，就是现在上海的四平路校区。就46年建到现在，就没有搬过。这同济的历史，搬迁路途9年，同济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为国家、为人民培养高水平的优秀人才。非常有名的吴孟超先生，中国的肝胆外科的创始人，国家的最高奖获得者，就是在昆明时候入学，然后到同济，回到上海以后48年同济大学毕业，这样的高水平的科学家。所以同济的历史非常厚重，这是对同济的第一个认识。再者，同济啊非常有颜值，有一个美誉说同济是同济人民公园附属大学，就戏称同济漂亮，跟人民公园一样。每年4月初的樱花节，它又改名了，叫做杨浦区人民公园，大家谁都可以进。这樱花大道每年来，每天来看的人非常多。那么学校从不收门票，同济大学校门是开放的啊。为了保持这种人民公园的这种风格啊，这附近路所有车、自行车都不让过，给老百姓、给人让道。在这里边有搞婚礼的，有跳芭蕾舞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旁边有个栏杆，学生就坐在底下，脚一翘，一摇一摇一摇，是同济学位的标准照，后面是樱花背景，很漂亮。当然，同济颜值最高的是什么吗？知道吗？什么？校长？不对，同济大学最漂亮的风景线是我们的学生们。今年即将迎来我们新生，可能会亮出更加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是同济最美的。第三个，我感觉有温度。刚才萨老师说了，吃在同济，吃在同济两个含义。第一，吃得好，一般中午来说我都是4菜1汤拿个盘的。第二，还很便宜，学生食堂这样的饭菜大概就是6-7块钱，挺便宜的。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同济最传统的菜，4个字，同济大排，从原来几分钱卖到现在2.5块。同济大排呀，它有个典故。那么在同济的校友里面，一般来说是按什么样来论？我是你的学兄学姐，你是我的学妹学弟呢？是按大排的价格来论。你是1.5毛的，那大概是70年代的；你是3.5毛的，是80年代初；你是1.2块的，估计是90年代的。我现在吃的是2.5块的同济的大排，所以我的辈分在同济就比较低了。刚才萨老师调侃的大排档，同济大排档是2016年开始的，他当时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大学同学们这夜里都夜猫子，上完课以后、学完习以后、搞实验以后，吃什么饿了，那么解决大家肚子的问题。第二个还解决很重要问题是啥，你知道吗？其实各个大学门口周边都有一个黑暗料理，怎么清理这个黑暗料理？清不动，因为它有社会需求。所以学校啊就想从食堂供给侧改革。这同济有温度，那么学校的文娱设施非常好，体育活动非常多，攀岩呐、舞龙灯呐、什么龙舟赛呀，这对我们年轻的学子到学校去，给予提供那些足够好的环境，吃喝玩乐都有。当然还有最重要学习哈， 第四个感受，同济有朋友，同济共同发起的卓越联盟的大学，现在卓越联盟它的运行非常好，我们有很多的国际朋友，我们跟德国的合作，中德学院是纳入我们国家政府间的行为，还有中法学院、中西学院跟西班牙，那么还有跟联合国环境署、知识产权这些组织都有非常好的合作，所以同济的国际化是非常好的。这是我刚到同济，那么这些认识大家会很快就会跟我一样能感受到，这是初步的认识。那么我经过这半年多，我又进一步认识同济有包容，同济大学校园里边每一栋楼的风格都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结构不一样。一般来说大学里边都希望自己的大学的建筑物是一种风格，要不红砖，要不灰色，同济大学楼各不一样，这说明同济的文化的多样性。同济的老教师对年轻人是非常有情怀的，提携后学啊。我给举个例子，建筑城规学院是同济最好的学院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学院，它有一栋楼叫 C 座，设计的时候公开竞标，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刚满30岁的一个讲师，当时的院长老同志名誉院长都帮他修改方案。大家想想看，我们年轻人到一个工作岗位跟老同志去拼，如果老同志没有一个足够的胸怀和度量，要想胜出还是有困难的。再一个，同济的发展，这家国情怀是非常非常大的。所谓情怀是什么？同济大学的师生啊，跟我们老师那么一道，面向国际最前沿的去攀登去，同时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身边的例子就知道啊，咱们知道港珠澳大桥吧？93岁的孙军院士，前几天刚刚得了追求卓越奖，是同济最高的荣誉奖。每年出单20多趟到30趟，93岁了。这港珠澳大桥就汇聚了孙军院士所带领团队以及同济大学其他团队共同的奉献。港珠澳大桥有个下沉的管道，就隧道城管怎么对接的问题，有两个人工岛，人工岛怎么建设的问题，一些关键技术同济给解决了。再一个，我们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雄安，同济大学在雄安所设立的未来城市研究院，这是中国第一批大学进驻雄安，一块来规划雄安的发展。同济大学培养出来院士有多少人知道吗？你们猜猜看，23、24，不对，多少？300多了点，140多位，其中还有2位是国家最高奖获得者。所以同济的担当精神跟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培养社会栋梁、专业精英，这是同济党代会所提出的口号，这是我们作为大学校长、作为大学老师的职责。所以同心、同德、同舟济，济人、济世、济天下，一直铭刻在同济人的心中。那么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可能也想想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我谈个人观点，一流大学应该是世界优秀学生最向往的地方，全球的尖端人才的聚集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地和摇篮，是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的发祥地。第五个标准是探索世界科技前沿主阵地，这是我们对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我想这个同济大学还是值得大家在填志愿时候认真思考落笔的一个难得的好大学。大家可能就想，你作为校长自卖自夸，不知道你怎么做。我简要介绍一下，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下，我们准备怎么做，怎么培养你们。 第一个，学校现在正在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的专业学科进行升级改造。第二个，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我们今年开始全面实行大类招生，十大类加五个特殊类。大类招生就是要打破专业的界限，学院的界限，进来以后咱们进行大类培养，通识教育培养，鼓励大家打好基础，学好通识知识。为了实现这样的招生和培养，我们实行大类管理，今年设了八个学堂，按学堂式管理，大概每个学堂500到800人学堂，本科生进来以后配专门的导师一直到你们毕业为止。本科毕业以后，我们很欢迎大家进一步深造上硕士，学完以后再上博士，我们进行国际交流，交流完以后优秀的我们再给你们请回来加盟到我们同济来，过了上几年你也站在这讲，跟我们过几年以后的我们的考生讲同济怎么好。再告诉大家，今年我们改造了66间的智慧教室，里边的设备场景都是智能的智慧的。教室的革命带动了老师教的方法的革命，也促进了学生学的方法革命。我时常到教室去转去，我也没跟老师说，我在门外趴着看一看这个课堂的情况，所以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改进。未来怎么做也给大家讲了这三点，还是值得大家去的，因为我也去了。我追随了同济20年才追到，我第一次去同济大学是98年，是参加当时的吴启迪校长组织的中国智能自动化的学术会议，没想到20年以后我到这个大学当了校长了，成了第24任的校长了。那么对年轻人，我可能比你们年长一点，另外我是同济大学这个校龄比较短的，所以未来怎么做，大学这个关怎么通过去，我想有句话跟大家共勉，敢为天下先。年轻人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强烈的个性，你敢为天下先还不行，还要脚踏实地干，扎扎实实的，不畏艰难，让老师让家长让学校让社会认可你干出的业绩。我们很期待在同济见到大家，我今年一定在迎新处迎候大家，我希望跟每一个人去握手去，去来接大家，共同为我们同济的发展，为我们党和国家交给我们大学的使命的完成，为一流大学建设我们共同努力，加油。
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
我期待着在同济接大家呢，你要去啊？
您把大家接进校园，我负责把大家送到宿舍。
太好了，大家听好了，邵老师说了啊，我接进校园，他送到宿舍。
我是在北大，跟您开玩笑。谢谢大家，请坐，请坐。每一个大学的校长对自己这个学校的感情，完全都体现在他给这个学校做广告做宣传花多大的劲儿。有的大学的校长对学校爱得不得了，但是一旦让他做广告的时候，他还真有点羞涩，可能还是那种软广告，隐藏在自己的演讲中告诉你大学怎么好怎么好。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就直截了当告诉大家同济大学值得大家去，而且理由是什么？因为我都去了。
是，
因为我都去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呢？这个广告响了。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除了现场的观众之外，很多的网友听完您的演讲也都积极地发来各种问题。我们首先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先看一下网友给您提的问题。陈校长您好，我是一名高中学生，马上就要选专业了，怎么办？
第一个，凭自己的兴趣，很多科学研究是兴趣驱动的， 同时我们也要结合社会发展、国家需求。第二个，在大学里边，刚才说了，按大类招生，大类招生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学了一年或者两年以后，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来再选专业。那么选错了还没关系，对于优秀的学生可以转专业，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吓唬住了，自己拿主意。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比校长说的这个简单，抓阄。如果在几个专业和兴趣当中你摇摆不定，你可以先拿铅笔填一个，然后放下。如果过几天你仍然没有后悔，或者说没有心里老觉得不踏实，那可能就是他了。但如果过了好几天，另外一个专业始终还在你心里，没事就出现一下，没事就出现一下，弄得你茶饭不思的，老觉得有什么事儿没落听，那这个时候那个总在你心里冒出来的专业，也许是你潜意识里真正感兴趣想钻研的方向。
对，
所以如果你用铅笔填，你还可以有机会再改，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的一些建议和方法，不一定适用每一个人，完全看你们自己在这个关键环节上什么办法最适用你们自己的情况。接下来现场的观众写了好多小纸条问题，第一个观众的问题非常有诗意，他是用了两句诗来表达他此刻的处境。一入工科深似海，头顶越来越清凉，您怎么看？
我认为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已经向着科学道路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了。首先能知道研究尤其的自然科学工科的研究深似海，永无止境。第二个，头顶发凉了，还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还在往前进，我应该给这个点个赞。
这哪位观众问的？哦，是个女生。哎，
头发很多啊。
你是工科生？
我是工科生。
学的什么专业？
航空航天大类。
学工科特别累吧？
对，我觉得挺累的。
所以那个头顶越来越清凉是指的你身边的男生吗？
男女都有，可能女生头发多一点看不出来。
所以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像这样的优秀学生就应该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直读下来。
好，老师，我听您的建议，我一路读下去。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这今天这一句话把未来十几年全交代给工科了。
未来一辈子都是工科的呀。
你看看，我认为清凉是保持清醒头脑的意思，
对，
它不是掉头发的意思。
如果你真的是学一行爱一行，而且能把自己所有的才智都奉献给他的话，我觉得这个国家没有理由不越来越好。谢谢，谢谢你们。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六位青年代表，大家可以跟校长好好的交流交流。
校长你好，萨老师你好，我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学生杨帅。以前嘛，同济的男女比在上海一直是很有趣的一个点，在理工科的学院中还是比较大的。
就你那个班大概是什么比例？
快到10:1了，一个班级就三四个女生。在5月20号那一天，这时候我们同济有一个生死考验，你问一个男生，你觉得520是什么节日？他会说这是同济的校庆啊。
哎，对
对，
同济校庆刚好是5月20号。
5月20号。
校长您的演讲虽然很好，但还缺了一点东西，因为我刚才听到了。
你还没毕业是吧？
没毕业。校长您刚刚介绍了同济大学，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介绍同济的男生。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一名退伍大学生。
这是他在部队的照片。
在部队呢，主要是担负反恐防暴的任务。然后我回到学校，大家觉得，同济男生我又参过军，会觉得我挺严肃的。很多人的印象，土木学院的男生又土又木。所以我想，校长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同济的男生，这样我能为你刚刚的演讲打满分。
给同济男生打扣。
杨帅同学他这个阅历啊，哎，正是体现同济的情怀。那么同济的男学生男教师非常优秀，我给他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是我们的一个辅导员，现在响应我们党的号召，精准扶贫，在云南大理州的云龙县当村第一书记。那么他是在另外一个村当书记以后给他脱贫了，再给他调到一个比较贫困的永安村继续当书记。我肯定要给我们同济的男生打 call。
谢谢校长。
这两年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更加的成熟与理性。在入伍之前，我的大学生活是没有规划的，但是回来之后，我对大学的生活有了很好的规划，相比于以前有更大的进步。
祝福你。下一位。
校长你好，小撒老师好，我就是来替同济女生证明的。我不仅是同济大学的学生，而且是土木工程学院的女生。哇，对，我就想说，同济的女生不是胜在数量上，而是胜在质量上。同济出品必属精品。刚才校长在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了好几个问题，然后我都答上了，因为我是一个大五的老学姐了。我在同济已经待了5年，我在2014年考取同济的是医学院，然后经过了一学年的学习之后，我在同济这种工科大环境的驱使下，转专业到了土木工程学院。
同济的医学院和土木工程都是最棒的专业。
对，
那你应该是属于学霸级的人物。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还是
典型的学霸的回答。
我现在大四，然后研究生的话，是有拿到说香港科技大学、港大，还有英国帝国理工、谢菲尔德那些录取，但是现在就有一个很困惑的，就是
你还困惑啥呢？
就是我们大学里面其中有一些课，我就觉得看上去非常的难，而且实际应用不那么强。我们需不需要选择性的放弃一些，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专业领域而言看来没有那么实用而且又难度比较大的学科呢？
我说一个例子，就是我大一入学法律系，法律系同学如果选修高数，4个学分，一门课给你4个学分，一般我们的必修课可能都2学分什么的，全班同学呼啦啦报名。我说天哪，我选择文科就是为了永远不想再见到数学。我后来当时就撂了句狠话，我说我就看看我不学高等数学我能不能活得下去。我可以告诉大家，活得还挺好。
我觉得不一定，很现实的问题。以后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啊？现在什么奥数了，你说你高等数学不学孩子怎么教？
我今天听到的让我最震撼的一个理论，学高等数学是为了辅导孩子。
我个人感觉不要被眼前的一点事儿给妨碍了，觉得现在没用现在不学，也许学的东西不是现在有用，可能是明天有用，甚至后天有用。就像学数学学微积分，你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有啥用，那个算那符号那个，但是你没有了数学基础，楼是盖不起来的，没有力学基础，建筑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还得再仰望星空，再脚踏实地。我觉得这个是同济大学的8个字，也是能够适合刚才你说的个目前的心理。
谢谢校长。
校长您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学的学生。我听说您是人工智能的大佬，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一直在通关人类的各种游戏，所以说我想问，假如说总有人工智能的出现把这款游戏的所有的变数全都给终结了，那是不是说人类在游戏这方面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拥有的乐趣？
现在人工智能我认为还在运用机器的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所拥有的数据，在封闭的规则下，在一个结构化环境下完成单一任务的这样的工作。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肯定是在开放的环境、复杂的环境、对抗的环境，像这种情况下，而且完成多任务，路子还非常长，不要担心把人的一个乐趣被机器带，这个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方向，而且对别的学科专业也是一个赋能的技术，能够带动其他学科共同发展。
所以不用担心人工智能，它就算把全世界什么围棋象棋全攻破了，最后的堡垒一定在中国。你让它玩麻将试试。
所以说我以后也想过说考那个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您觉得同济大学跟其他的高校相比有什么能吸引到我的地方吗？
同济大学在人工智能上今年都是新批下来的全国30多所设立这个专业的学校。同济大学现在正在打造人工智能上海的一个新高地，设立了智能科学技术高分学科，再加上我们这个本科专业，同时上海又设立了由同济大学牵头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的科学中心，来共同谋划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发展。我想你可以考虑，可以选择的。
谢谢校长，谢谢萨老师。
下一位。
我是来自北京理工附中的一名高二学生。
我的母校。
对，您是，
对对对对，
您在北京理工大学做过很长时间。
工作了36年，这是培养我、养育我的我的母校。
我是从初一开始就在理工附中学习生活，然后现在在高二，就是5年了嘛。学校高一的时候组织过一次培训活动，我也去了同济大学有一个参观交流活动，对这个大学非常的憧憬。但是我是一个文科生，对，我虽然是在理工附中上学，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就是史地政这样的组合。我虽然对同济大学很向往，但如果我跟我父母说我想去同济大学学习比如说艺术传媒、新闻这类的专业，他们就感觉非常不解，你怎么能去一个工科学校课专业呢？所以我就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怎么看待在工科学校里的文科专业？
现在是多学科交叉，今后的学科界限会越来越模糊的。我认为在工科里边的人文艺术类也是你可以走向成功的很重要的一条路。我举个例子，朱峰博
歌唱家，
朱峰博歌唱家，
对，
就是我们学校建筑土木类毕业的学生，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所以是可以让你在工科中选择文科艺术类的能够成长。
谢谢校长。
他说如果选择同济的文科类的专业家长会奇怪，但是刚才其实校长反复在强调同济不是一个工科大学。
对，
今天的同济大学是综合发展，你要真想去一定能说服。
这就是北大学霸看同济。
下一位。
萨老师好，陈校长好，我是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如今我们很多高校都是有自己的人设的，比如说武汉大学就称自己是最美的中国的大学。那您觉得就是同济大学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设呢？
您不懂了吧？人设，
网络词。
对，是个网络词儿，就是人物角色设计。同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题应该是今天最难的题，因为我是一年级新生，还没满周岁，所以你提给我问题啊，我只能根据我对同济的认识试着讲一讲。我觉得我讲的不对的话，我就请北大学霸萨老师看同济，他给我们做补充。
您现在不用管我的人设。
如果说要做同济的人设，三个字，擎天柱。
好，
据我自己的知识所了解，最早是《水浒传》里边第74回描述了擎天柱。在我们古代里面所说的昆仑山脉上，8根大柱支撑起这片蓝天，这就是擎天柱。它是指有担当重任的这种的意志，这种的坚强，这种坚韧不拔的，更是作为一个大学具有顶天立地作用的这个大柱子。不知道我的准确不准确，代表个人。最后我们还得请这个北大博。
您不用请我。
北大，
您可以回同济以后啊，进行一次同学调查。校长在开讲了为同济做的这样一个擎天柱的人设，同济的同学是否在？
这有几个同济的？
你们可以回去在网上投票一次。谢谢。最后一位。
陈校长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接下来会选择在国内读研。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选择出国读研。而现在客观环境下来说，整个人才市场还是偏向于海归的人才，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也是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那么陈校长，你觉得我们作为国内本土培养的学生，怎么样提高自身和海归人才竞争的竞争力呢？
我认为在国内是上大学一点不比国外上大学上研究生差， 因为同济大学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队伍，刚才说了93岁的孙军院士。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海洋学院的汪品先院士，82岁的时候3次下潜南海，到海底观测海底的神秘的奥妙。这些老先生带领了同济很好的团队，足够指导你在科学中进行遨游，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正在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对人才培养体系评价方法我们进行调整，我们现在更加注重他的贡献。真正能为国家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的，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所以只要是金子，你到哪都发亮。
感谢陈校长，经过你一番讲话，我对自己也更有信心。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陈校长也会觉得有点难，就是你在自己校长任期结束的时候，你会希望同学们怎么评价你这位校长呢？
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校长刚到一年，你就问校长，哪天你要不干了，你希望大家怎么说？
我倒没有非常关注要得到学生这么评价我，我就觉得现在按照学校既定的目标，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同济大学，这就是我的一个目的。
感谢陈校长，感谢萨老师。
我们从这些校长的背后看到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工作者们，他们在努力的方向以及他们的决心，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是说把每一个校园都建成公园一样漂亮，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任务，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座的各位，是为了让你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拥有一片真正的有价值的精神的家园。所以并不是说让大家通过校长的介绍来选择去哪一所大学念书，我们是想告诉大家，无论你选择哪一个学校，当你的双脚跨进那个学校大门的那一刻起，请你珍惜这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感谢校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最后重复校长的那句话，9月份开学，校长会在同济大学的门口等着各位，
等着大家。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开讲，再见。